弟兄姐妹早。我们首先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早晨，那你的儿女们有机会聚集在你酒前。主啊，我们真的是说，我们一生最好的祝福就是信靠了你。主啊，是你把我们在罪恶的状态下拯救出来，成为神家中的人，让我们活在地上真的有盼望。主啊，我们又感谢你这一切的恩典。主啊，今天是传福音的日子，求主你圣灵在这里做感动的工作。主啊，你当时怎么感动我们，怎么怜悯我们，求主你今天圣灵照样加倍的感动怜悯那些来到你面前的福音朋友。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以主耶稣宝贝名求。我今天给弟兄姐妹分享呢，就是题目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经文也主要是这一节经文。我记得在我生长的年代，从小学、中学、大学，好像都是被这样教导说，我们现在生活不好是因为我们穷啊，穷则思变，落后就挨打。我们如果经济好了，口袋里有钱了，大家都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啊。通过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经济的改革，真的看到中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如果回去看的话，哇，很多的高楼起来啊，交通铁路公路非常的好。很多人都说中国近几十年的时间在经济成绩上都超过西方国家上百年的成绩。所以现在就是当中国经济有这么大的成绩的时候，我们又来问一句，我们活着在那种状社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很幸福了，是不是已经很满足了，已经都喜乐了。今天中国人真的很有钱啊！我记得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3年多，那时候我买机票是香港的航空公司，我记得还是1300多港币啊！我工作3年多，我都没有钱够能够买一张机票。但是今天中国人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买房子，在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想象不到有这种事情。就是现在这么富裕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又问，我们真的幸福了吗？金钱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幸福吗？我们如果想想看，神所给我们这种空气、阳光、水，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享受的。当我们如果呼吸着空气、喝着水都不放心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幸福又打个折扣。当我们去医院里面看病，不是想着怎么病得医治看好，乃是担心着怎么会被人家拿去宰的时候，我们真的又想想这种幸福是不是我们所要的幸福。所以我今天就是想有个负担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经文，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在地上，真的他有一种天然的有追求幸福的这种向往就像人饿了会想有东西吃一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学者终身教授，他在大概1988年的时候，他还是做学生的时候，他是那时候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就做一个论文，他就说人活着是怎么样才算幸福所以他发出1万张的问卷，有5000多张收回来收回来里面呢，就说有5个答案：非常幸福、幸福、一般、痛苦、非常痛苦 收回来五千多章里面有121章是非常幸福的，所以他就花了3个月时间去拜访这些写着非常幸福的人，发现其中70位是很普通的生活状态，就是店里面收货员啊，甚至家庭主妇啊，退休的人啊，就是在人家看来他们应该不是什么很幸福，但是他们就是对自己很有满足幸福。那另外一种很幸福的人呢，就是51位，这些人他也是非常幸福。那么他们非常幸福的是因为他们那种事业非常成功，他们做公司的 CEO 他们这些人。所以他就得到一个结论，能活在地上感到非常幸福的是两种，一种你如果是没什么本事，你就追求里面那种淡泊安宁啊，如果你是有追求的话，追求着成功就是事业上成功，社会上的名利。所以这个是他88年的时候结论老师也给他打了大大的 U。 那现在时间过去的，他在那个大学里面已经是为终身的教授。过前几年他无意中又找出这些东西来，他就很有兴趣，突然就很有兴趣，就想再拜访一下当时这些很幸福的人现在到底怎么样。所以他又花了一些时间去拜访，原来70位那些非常幸福那些人，除了2位过世以外，剩下了他们还是非常幸福但是另外51位非常幸福的人就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9位他们还是状况很好的，还是非常幸福以外，剩下的就一般痛苦，甚至非常痛苦。所以他当他有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好几天就沉浸在他的他就很一直沉思在他自己这个所做的这个 research 里面。所以他为着他以前得出的结论，他就觉得很不安，因为他以前那个结论他很明显的感到是错了。所以他经过一段反思以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就登在那个华盛顿邮报上面。他就说题目就是幸福的密码。所以他就得出真正的幸福是来自内心那种宁波淡泊宁静不是靠外面的东西，因为外面的东西会去的，会没有的。所以当他这个报纸一发表的时候，哇，那天就很多人买那个报纸就是说那个报纸那当天重复印了六次，就是造成一度的反响所以别的报纸就去采访他，然后他就说我很亏欠，很抱歉我当时是在自己很无知我得出那样结论，而且我去教导我的学生又去追求那样的幸福就是事业的成功靠依靠外面那些带来的幸福所以我就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他刚刚讲的这种追求心灵里面的淡泊宁静这种幸福，真的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也不需要通过这样的反复这些才明白。圣经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淡泊或者内心的宁静平和这种词，但是圣经里面真的有几个词跟它非常相近的。圣经说信耶稣的人里面有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和喜乐是不是世界上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信主的人在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主耶稣临走前上十字架之前，他一直跟他门徒讲 在他里面有喜乐。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有你们在我里面有喜乐。感谢主，真的，我觉得我来到澳洲啊，真的最，就刚诗歌所唱的，真的最好的事情，最蒙福的事情，就是认识这位主耶稣啊。这就是我这次啊有比较感想啊，所以我想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找到一起念一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了，感谢主。主耶稣这里记载主耶稣被试探。我们真的又问，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为什么又受试探？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人被试探乃是被他自己的私欲所牵引。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又受试探？从圣经让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两次非常大的试探，而且这两次试探跟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啊。为着福音朋友，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一次试探的事情啊。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他什么都造好了，都可以让人在里面享受。在第六日，他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人。然后他跟造这些动物不一样的是，他在人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所以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粉啊。所以他也给这个人权柄啊，让他管理大地，让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天上的鸟，空中的鸟，地上的海里面的鱼，地上的走兽。人在那种环境里面应该是非常享受的，什么都有啊。我们今天又吃饭，还要去买菜煮饭啊，他们就是果实就很好。但很遗憾的是，人不满足啊。有人说人受魔鬼的试探失败了，有各种原因，有的人不是因为人的不满足，或者有的人说人的好奇心啊。但是我觉得人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人不听神的话啊。因为神说，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绿子必定死。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绿子必定死。但是人就没有守住神给他的这个诫命，这个话啊，所以受魔鬼的试探，他也就吃了啊。他吃了以后，就像神所说的，他死了。他死首先表现在他跟人的、跟神的交往上面，灵里面交往就断了。接下来亚当也死了，虽然他活了几百年，但是他还是死了。他死了以后，按着定命，人就活在罪的状况下面，而且 这个罪的结局就是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死以后还有一个审判等着我们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第二个这个死的审判结局乃是远远的死。所以从圣经我们看到人这个结局是很可悲的，因为人都活在罪的状态下面啊，就是活在神的审判恐惧下面。但是从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不希望我们一直活在这种状态啊，神希望我们能够过一种更好的生活啊，因为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所以圣经说到律子满足的时候，时候到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他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文就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他有个非常大的使命啊，他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当着人第一次被试探失败的时候啊，罪就进来了。所以主耶稣今天来他也要过这个试探这一关。主耶稣如果过不了试探这一关，他上了十字架他也不能成就救恩。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在试探上他得胜了。这里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受试探是圣灵带领他。在马可福音甚至说圣灵吹逼着他，就好像第一个人亚当他失败了，他在试探面前失败了，他受魔鬼的引诱输了啊，感谢主。圣经说有第二个人啊，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乃是被试探。这里说他禁食四十昼夜，我们会问主耶稣为什么要禁食四十昼夜？他是为我们，因为第一次受试探问题是出在吃的上面。其实人真的很对吃的这个事情很难过关了啊，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民以食为天，是不是？所以好像吃的这件事情很大，也如果我们被饥饿的话也是好像非吃不可啊。我有个小女儿，她如果肚子饿了没东西吃她就很关心啊。其实人都是这样子，如果肚子饿没东西吃好像觉得首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所以主耶稣他又禁食四十昼夜，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试探出的问题是出在吃上面。所以主耶稣他这里是禁食四十昼夜，乃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啊，他就饿了。那个试探的人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个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主耶稣在以后在地上的那些记载，我们知道他可以让五饼二鱼给那么多人吃，是吗？他也可以让水变成酒，他真的有能力让这个石头变成饼来给自己充饥。但是感谢主啊，主耶稣这里跟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第一次试探就是因为人觉得那个果子也悦人的耳目，也好做食物，且吃了让人有聪明啊，所以他就吃了。但感谢主，主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刚讲刚开始的前面讲的这个中国大陆，就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食物很重要啊，食物在这里乃是代表我们在地上活着所需要的是物质啊，维持我们生命的这些物质 啊，我们觉得这些物质很重要，所以在现在就是说经济至上，金钱至上，就是因为有这些经济至上，金钱至上，唯有这些东西，靠着这些东西，所以就会变成这么多的问题出来。什么叫做靠呢？靠就是说你会依赖他啊，像我们中间啊，王明礼弟兄，他现在走路有点拐杖，所以拐杖就变成他的第三个脚，他走路又靠着这拐杖，就是当你一个东西靠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变成你的依赖啊，到后面就变成你的生命，你离不开它。当我们现在大陆说啊，一定把这金钱，把这种经济当作唯一的依靠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这么重要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么多问题出来啊。以前说我们医院说，我们医院一年说我们今年我们看了多少病啊，帮助了多少人。今天医院是说我们一年我们有收入了多少，我们创收了多少，我们可以分多少奖金啊，这个就是完全错了。嗯，这就是当把物质看为至重的时候，把金钱看为至上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无论一个国家，无论一个家庭还是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说了出非常非常好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是有靠食物。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食物我们就会死，但是主耶稣说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我们知道这句话在旧约经文里面已经出现过啊，在生命记里面，我们一起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好吗？请大家一起翻到生命记第八章啊，就是看这句经文是从那里出来的啊，也很快，我们一起念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第一到第十节就可以了。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又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担心你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又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神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有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感谢主啊，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一点啊，这句话的背景。这句话是摩西在他快过世之前啊，讲给以色列民，又马上就进入那迦南美地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第一代他们倒在旷野，摩西希望这第一代的人真的能够明白一件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的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有经历这么多神迹，经历这么多神的恩典带领，他们过红海，前面有火柱云柱帮着他们，有天上赐下玛拉，他们想吃肉就有鹌鹑给他们吃，有这么多神迹，但是神说这些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些百姓是心里常常怀着不幸的恶心，所以他们就倒在旷野，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戒，无论能第一次试探是失败在食物上面，还是以色列人也是失败在食物上面，所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真的有禁食40个昼夜，就是在那样子状态下，主耶稣他也没有把石头变成饼，他告诉我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不是说人不要吃东西，不是说人活在地上不需要生活这些东西，乃是说不单靠这些，因为有一个东西比这个更重要，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心灵里面需要神来喂养。刚刚说到我们第一次说到神创造的时候，他在人灵里面吹了一口气，我们人有分别动物的，就是我们有这口气，我们里面有灵，我们这个灵需要神来充满，外面的东西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除非我们得到神，当时以色列人失败了，是今天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是又让我们明白这件事，他不光光让我们明白，他还要替我们死，又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像他自己说了，第三天他复活，他的复活是让我们有那个美好的生命。今天我们传扬着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主耶稣替你死的，而且他有给你生命，感谢主的恩典。这里让我们生命记让我们知道，摩西说那地有小麦和大麦，你在那地不缺食物。真的从以色列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看见，人其实不缺食物的，人之所以缺食物有饥饿，是因为人为造成的，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看见不缺食物是因为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先知阿摩斯他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从以色列历史真的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人不能离开神，不能离开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又过这个试探的关，因为第一个人亚当他失败了，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希伯来书说他来到地上，他又成为跟他弟兄一样的，他没有任何比他弟兄一样不一样的地方，他在试探的时候他可以让那个饼变成那石头变成饼来充饥，但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没有让那个石头变成饼，所以圣经说我们有这位忠信的慈悲的大祭司，他凡事都经过了，他也经过这些试探，我们人所有的经过的试探都经过了，所以他都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能够担当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这样的好，他在凡事上都担当了我们，我们的所经过的难处他也都经过，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里就是又再说一下，是福音就是又拯救人的。圣经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啊，又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主耶稣替你死的，他也替你活。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很怕死，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人真的很怕死，人说不怕死是因为你没有到那个时候，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很怕死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有些人也很怕活，有些人怕活，为什么？有的人真的他想自杀，他有很多的难处，他有多很多的痛苦啊。但是圣经说，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有这个非美好的福音啊，不光光他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活。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这里今天就是有这种负担跟弟兄们分享这句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光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唯有当我们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里面的平安啊。主耶稣赐的平安不是地上所赐的。感谢主啊，以主耶稣宝贝名求，我们就那有个祷告结束今天聚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能够使用我们这些一点点不完全的话，主啊，你来看顾我们，帮助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主啊，你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新的地方澳洲，可能我们很多的物质的需要，各种需要，但是我们相信主，你都给我们预备，你给我们双手，也给我们劳动的能力，我们一定有够，让我们有这种信念仰望依靠你。主啊，首先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吸引，能够归到你面前啊。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